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全王毅10月将会访问美国，为拜习会铺路。反制中国经济武器化，欧洲通过反胁迫工具法案。尼泊尔强震引发山泥倾泻，已知一死16伤。中国非法移民而有共军成员，令美国担心国安。前中共核潜艇黄海发生事故，官兵全部死亡。中国字节跳动高层调至 TikTok， 美参议员要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首次对太空垃圾处罚。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外交政策杂志 Foreign Policy 网站3号刊登文章报道，据三位知情的美国和东亚外交官消息，中共外长王毅预计在10月较后时间访问华府，处理日益进入冰冻的中美关系，并且为拜登和习近平之间备受期待但是仍然未安排的会晤铺路。文章指出，华府官员预计习近平11月将会前往三藩市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峰会，并且会同拜登会面。近几个月来，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等高层官员纷纷前往中国保持沟通，而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亦都率领跨党派国会代表团下星期访问中国。布林肯在9月那阵表示，与中国面对面是处理分歧领域的最佳方式，亦都是探索潜在合作领域的最佳方式。他说，世界期望我们负责任地管理我们的关系，美国致力于做到这一点。欧洲议会3号以压倒性票数通过反胁迫工具 ACI 法案，令欧盟在成员国遇到其他国家经济胁迫的时候，可以采取贸易报复等集体反制措施，来压止境外势力霸凌欧盟或者他们的成员国，被视为是反制中共经济武器化手段的方法之一。这项法案还需要经过欧盟另一个立法机构欧盟理事会正式通过，并且刊登公布20日之后生效，议会预期欧盟理事会这个月内就会通过。此外，就在美国对敏感科技输出到中国设立限制之后，欧盟亦都正在对半导体、人工智能 AI、 量子运算和生物科技等四大关键科技进行评估，准备在明年提出因应措施。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出口管制和对外投资审查，并且同志同道合的盟国合作。此举是欧盟今年6月公布的经济安全战略的一环，亦都呼应美国、澳洲等担心中国渐趋独断的国家采取的类似措施。尼泊尔警方表示，3号连环发生强烈地震之后引发山泥倾泻，一名女子被冧落来的沙石卷走。救援人员今日靠铁铲和徒手挖开山泥寻找这位罹难女子。路透社报道，靠近印度尼泊尔的巴章区3号发生规模 6.3 级和 5.3 级的强烈地震，两宗地震相隔大约半个钟头，造成多栋房屋倒塌，至少有16人受伤，并且引发山泥倾泻，导致一条主要道路中断。警官乔德哈里在奥克哈村的山泥倾泻现场表示，救援人员找到一些人类尸体，显示这名失踪女子已经罹难，并且说目前并未接获其他死亡通报。多山的尼泊尔经常受到地震影响，2015年发生的两宗大地震造成接近9000人死亡，并且摧毁了很多城镇的整个区域以及历史悠久的寺庙，到现在仍然进行重建工作。中国非法移民激增，引发美国对国家安全的担心。美国之音4号报道， 国会的共和党参议员，最近联名致函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针对今年以来超过18,000名中国公民由南部边境非法越境进入美国表示担心。报道指出，同2022年的2,000多人同2021年的450人相比，今年的数字显著增加，而且绝大多数非法入境的中国人都是单身青年，咁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他们表示，这些人当中可能包括可能从事间谍活动，或者对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政府机构或者私营部门进行网络攻击的个人。2001年出版《中国即将崩溃》的作家张家敦向美国之音表示，大批中国移民正在透过美国南部边境徒步进入美国，几乎所有人都对中国绝望，他们迫切地为自己和仔女寻求更好的生活，不过其中有些人似乎是军队成员。张家敦强调，移民令国家强大，但是不能够容忍破坏者进入美国。中共核潜艇在黄海发生事故，导致全体官兵全部遇难的传闻再起。英国《每日邮报》星期二报道，美国国防部的情报报告说，中国核动力潜艇8月21号在黄海执行任务的时候，遇到中共海军用来阻碍美国和他们盟国潜艇的铁链以及障碍物，导致潜艇氧气系统发生灾难性故障，造成全舰55名成员全部都缺氧丧生。早在8月22号，美国海军潜艇专家萨顿在个人社交平台 X 发文，说93型核动力潜艇在台海附近发生严重事故，所有船员都已经死亡。萨顿亦都在推文下方备注，说这项消息还未获得证实。不过有军事迷影到台湾西南海域接近中国汕头外海，而似有大量救援船只聚集的画面。中共官方就否认潜艇出事的传闻，但是舰上早应该放假的官兵就迟迟没回家。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8月29号起就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多个消息说他正在接受官方调查。两名美国联邦参议员星期二表示，短影音应用程式 TikTok 最近决定由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聘任几名高层主管，他们正对此展开调查。路透社报道，民主党籍参议员布鲁门塔和共和党籍参议员布莱克本在被 TikTok 行政总裁周受资的信里面表示，今次人事调动进一步引发 TikTok 的营办独立性以及他们的美国用户资料安全的疑虑。两名参议员要求 TikTok 提供由中国字节跳动调到美国的员工必须遵守的详细安全协议。美国有超过1亿5千万人使用 TikTok， 出于对中国政府影响力的担心，美国议员呼吁在全美禁用 TikTok。令拜登政府得以禁止 TikTok 的法案仍然有待国会通过。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肯特威尔一直和白宫其他官员共同研究修订一项法案，希望解决对 TikTok 和其他外资应用程式的顾虑。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星期一因为卫星广播服务提供商 Dish Network 未能将废弃的卫星移到足够远的位置遗弃，处罚了$150,000的罚款，这是美国政府首次对遗留太空垃圾的企业处罚。FCC 執法局局长 Noah Neagle 表示，随着营办卫星变得更加普遍，而且太空经济迅速发展，该委员会必须确保营办商遵守他们订定的协议。他亦都表示，今次处罚是一项突破性的协议，通过处罚展现 FCC 拥有强大的執法权和能力来执行重要的太空碎片协议。据估计，自从1957年发射第一枚卫星以来，全球已经向太空发射超过10,000枚卫星，其中有超过一半是处于闲置状态。根据美国太空总署 NASA 表示，轨道上面有超过25,000块长度超过10厘米的太空碎片，意味着太空站需要移动 来避开那些碎片。美国太空总署局长尼尔森强调，即使是一块油漆碎片，它仍然会以每小时28,163 公里的速度移动。若果击中正在在太空行走的太空人，那将会是致命。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环球新闻，请听下面详细的内容。星期二，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的办公室证实，下个礼拜他将率领跨党派参议院代表团访问中国、日本和韩国。据路透社报道，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雷波会共同带领这个由六名参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克雷波的办公室较早时亦表示，这一次行程计划在下个礼拜进行，参议院们希望能够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但会面细节尚未敲定。之前舒默曾多次敦促华府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立场，亦在今年较早时呼吁国会制定新的法案，来到解决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担忧。舒默办公室表示，访问团此行将专注于美国企业在中国的互惠需求，并促进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同时，他们将同每个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和商业领袖，以及在当地营运的美国企业进行会谈。星期二，国会参议员马克华纳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的一次演说中表示，终止美国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将会令中俄侵略行动更加大胆，从长远来看亦将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华纳表示，乌克兰军队已经完成了美国和北约60年来想要完成的任务，他们基本上消除了俄罗斯 50% 的军事能力，而且是没有美国或北约人员丧生的情况下就消灭了他们大约 50% 的能力。华纳说，如果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个时候如果想要一走了之，这个简直太疯狂了。不过华纳亦都承认，在怎样使用乌克兰安全援助上，美国国会和拜登政府需要更加透明。但他强调，美国人需要明白，美国为乌克兰战争提供的大部分资金实际上并没有直接流向乌克兰，而是流向了美国公司。星期二，正是投入竞选的前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一场国际安全与外交政策论坛上表示，如果我们不压制独裁政权以武力重新划定国际界线的行为，21世纪接下来的局势看起来将会和20世纪上半段相差无几。他表示，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导人，如果我们没有领导自由世界，自由世界将会群龙无首。彭斯强调，当前的中共已构成一大威胁，美国应该加强台湾的防御能力，并对美国退出世界舞台可能带来的后果提出警告。在目前的共和党初选中，彭斯正将自己定位为外交政策鹰派，提倡在世界舞台上透过美国的领导力来到维持和平。不过尽管彭斯的立场一度是共和党准绳，但彭斯在共和党初选的声势一直没有起色，在民调声望中仍然只是个位数。据英国广播公司星期二报道指出，巴基斯坦警方近日逮捕了该国东北部一个器官贩运集团的8名成员，集团首脑穆哈塔被控从超过300人身上活摘肾脏，再将器官卖给富人客户。巴基斯坦当局表示，至少已有3人因这一种方式的器官摘取而身亡。据报道，穆哈塔是一名医生，先前曾因医疗疏失被逮捕5次，但每次都能够获得保释。 这个集团据信活动范围遍及巴基斯坦东部旁遮普省以及由巴基斯坦控制的赫什米尔地区。旁遮普省官员纳克维说，这些器官手术都会在私人住家进行，而且时常发生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纳克维说，每一个交易肾脏的售价高达1000万巴基斯坦卢比，折合美金约35000元，而且实际的器官移植和非法手术数量远高于此，这些只是已确认的冰山一角。
许家印野心不细，猛爆料恒大内设执法系统权力超过地方真的公检法。恒大结局已经注定，11年前的报告红火，许家印最喜欢这个称呼，母校急切割。欧盟27国外长历史性访问基辅。尴尬，澳洲前总理莫里森霸气回应北京警告。苹果最新手机过热，台积电遭殃，官方澄清。大家好，我是魏玲。提一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继前中国首富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被捕，恒大内部的混乱，恒大光武团的消息在网络发酵之后，中国前媒体人赵兰健再爆料，恒大内部还设有公检法的机构。在10月1日，赵兰健在 X 贴文说，他一位表弟在恒大的纪检委工作，但是入职3年之后就表示要离开总部到下面的分公司，他在这里感觉到很害怕。后来赵兰健表弟在疫情之前就离开了恒大。赵兰健说，他表弟大学毕业进入恒大之后升迁很快，很快就进入到恒大的总部纪检委检察院，或者是反贪局这种内设的机构，等于是恒大集团内部的公检法系统。赵兰健写话，随着表弟职位的升高，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公司内部举报，每一个举报材料涉及到的金额、内部关系、外部关系都是惊人的，更加之极其复杂的。房地产所涉及到的问题是每一个省市错综复杂的官商勾结、巨大的家族、巨大的政府背景的直接利益，而内部的决策直接影响到各地政府和各地公检法的配合以及最终态度，也就是说各地真的公检法系统要参考恒大集团内部的假公检法部门的决策意见。这个是我表弟恒大内部的反贪局的重要性，每一个报告的递交和审批都意味着下面公司或者是个人或者是某些政府机构的利益。赵兰健表示，这个部门的压力太大了，各大恒大分公司项目部的贪腐败举报信好像雪片一样赶飞来。那个是2016年恒大就已经千疮百孔了，表弟已经被这些工作量差不多要压垮了。他这个工作的特殊性，完全不敢同下面机构私对接触，每一个饭局后面都可能是个大陷阱。赵兰健说，当时自己听到这些的时候非常震惊，这个部门的震撼远超过恒大光武团，光武团只是能够煽动到八卦群众，而恒大的公检法、反贪局、纪检委才是恒大特色企业文化的精神内核。其实许家印对恒大的架构设计，除了私设公检法和光武团之外，他的开会的方式也都是无疑中共中央全国会议级别的会场布置，只是不过规模相对较小。根据网上流传的一张恒大2017年内部会议的照片，整个会场的布置除了红色一片之外，许家印坐在正中间，类似习近平开会时候的座位，他背后是左右两排的干部，他的前方是员工。许家印发达之后，他所修建的祖坟亦都是缩细版的集中分布地。根据网络信息和 X 用户亚洲金融的爆料，许家印在2016年恒大20周年的时候， 收了一座占地15亩的豪华祖坟，高墙清雅，假山、喷泉、古树等应有尽有。恒大鼎盛的时候，有8人同时看守墓地。根据当地的村民说，整个墓地建落来至少1000万元。根据维基百科，习近平在上台的时候亦都大收集中分陵园，由原来的占地8亩扩展到40000亩。墓园内设有习仲勋的雕像，警察在门口把守。而曾经是习近平大秘的李强，在当选中共总理之后，有香港媒体披露，李强祖坟就被封禁保护，24小时专人看管。赵兰健说，10年前他们想象不到恒大巨无霸会垮掉，他们能够见到10年后更大的恒大会坍塌吗？这些体制内的人精，明知道迟早都会坍塌，但是他们会在整体坍塌前狠狠地捞上一笔。11年前，美国空投机构香源就曾经警告投资者恒大日益增长的财务风险，并断言恒大结局已经注定，不能够确定的只是时间而已。随着许家印被捕，这份报告再度红火。根据大陆媒体财联社10月1号的报道，2012年的3月，春风得意的许家印在两会期间留下了一张照片，远在美国的空投机构香源亦都开始调查恒大财务状况。香源的创始人安德鲁·莱福特在当年的6月发布了一份长达57页的做空报告，向投资者列出了恒大的5宗罪，包括第一，恒大地产的财务报表存在不少错报，通过欺骗性的会计处理粉饰报表，掩饰资不抵债的事实。第二，报告认为恒大地产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获得原材料土地，是向当地官员行贿的结果。根据中国的法律，会被指控为非法获取土地，恒大地产会被处以巨额罚金，并且收回土地。第三，恒大做出一个复杂的庞氏风格的融资计划，存在一系列潜在的财务和经营风险，包括过度负债、现金流不足、高风险的信托融资。第四，香源说许家印的文凭是伪造，并且暗中通过资产交易为公司融资。第五，许家印大量投资在足球俱乐部、排球和影视文化项目上。香源还提到恒大通过6种方式夸大资产并降低负债。在对恒大财报进行调整之后，香源认为恒大当时拥有高达710亿元的资金，需要在账目进行减值，因此他的备考股权价值应该是负360亿元。同时报告还列出恒大面临的7大危机，包括现金流入急剧下滑、高息债务、持续的预售量下滑、低价销售关键资产给关联方、为了维持预售量开展不具经济性的项目、合约销售量大降和大量折价等。报告公布当日，恒大股价跌幅最大 20%。 许家印紧急地出面回答投资者的问题，花旗银行、第二次银行、摩根大通等九大投行亦都陆续表态，指香源的指控缺乏足够证据支持，甚至都缺乏常识和必要的调查。恒大亦都在香港控告香源和他的创办人莱福特。2014年的12月，香港证监会针对这件事对香源提出起诉，指控莱福特发布虚假信息误导投资人，并说莱福特在发布这份报告之前已经买空了恒大410万股，获利160万港元。这个是香港证券监管机构首次启动针对一位卖空者的法律行动。最终，香港证监会在2016年裁定香源5年禁入香港市场，并要缴交巨额的罚款。有网民感叹说，这个是当年一份难得清醒的少数派报告，可惜没有一个人重视。许家印除了经营房地产、投资足球俱乐部、排球、影视文化、办民族歌舞团之外，还在母校武汉科技大学担任博士生的导师。据说他最喜欢人叫他做许教授。 根据联合报的报道，许家印毕业于武汉钢铁学院，即是武汉科技大学的前身。2003年许家印登上中国百富榜之后，同年就获武汉科技大学聘任为管理学教授。2012年起，许家印正式以导师的身份在武科大量招收企业战略管理领域的学生。武科大话，他能够将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并以所创办的企业成功证明了他的管理理论的成功。根据长江日报报道，有不少考生就是为了慕名许家印而报考该学院的研究生。该院一位教授表示，许家印平时不到学校上课，指导研究生的日常由校内的导师负责，但学生会去广州找许家印面授。有毕业生透露，学生去广州面授的路费、资料费等开销都是由许家印埋单的。许家印指导的几篇硕士论文完成时间横跨2008年到2019年，其中一篇论文题为《现今楼市阁下房地产企业财务风险预警模型研究》，完成在2019年，关注刚刚是房地产的财务风险，以恒大为实证研究对象。论文的结论是恒大财务风险较低，偿还能力会进一步增强。武科大管理学院网站校友风采一栏曾经详细地介绍许家印的生平和成就，但是在恒大证实许家印被捕的第二日，即是9月29号，相关资料全部清空。针对华府的临时开支法案表决，根据路透社报道，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波瑞尔10月1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时候表示，再看看美国那边将会怎样。不过就我们这边来讲，我们将会继续支持并且增加支持。他强调，乌克兰正以无比勇气在这里全力战斗，如果欧盟希望他们取得更丰硕的成果，我们就必须提供他们更好而且更重要的武器。波瑞尔和乌克兰防长乌梅罗夫首度面对面商谈之后，在记者会中表示，面对着欧洲的存在威胁，讨论中的提议显示欧洲要增加对乌克兰的军援。乌梅罗夫上个月被任命为防长。俄乌战争即将迈入第二个冬季，根据德国之声中文网站报道，欧盟27国外长在10月2号乘坐夜间的列车首度集体到访基辅。在这样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行程中，欧盟向正在受到俄罗斯侵略的乌克兰表达了支持。出于安全的考虑，欧盟方面事前没有公布这个行程计划。从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外国政要同时到访基辅。波瑞尔表示，这次会晤的主题是乌克兰目前的战局和欧盟为基辅提供的支持。这个是欧盟27国的代表第一次在欧盟以外举行这样的会谈。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表示，这次会议传递的信息是欧盟将要抗援至乌克兰，这个是历史性事件，虽然是发生在现在的欧盟边界之外，但是却在未来的欧盟边界之内。去年冬天，俄罗斯曾经试图通过对乌克兰能源供应设施进行系统性攻击，来迫使该国屈服。德国外长贝尔伯格再次发出呼吁，我们必须动用现在的一切手段来阻止这种的情况发生，要为乌克兰撑起一把冬季保护伞。这个其中包括帮助该国扩建空中防务，为他提供发电设备和加强能源供应。德国已经为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防空系统，比如 IRIS-T 中程红外线制导空对空导弹、 Patriot 爱国者导弹等。波瑞尔在会前建议向乌克兰做出长期提供国防资金援助的承诺，并且用欧盟预算来支持提供给乌克兰的现代战斗机和导弹。他希望这样能够在2024年到2027年年底之间动员到50亿欧元。丹麦外长拉斯穆森对波瑞尔的建议表示支持，鉴于美国对乌克兰提供的支持力度可能会减弱，他表示欧盟虽然已经做出自己的那一份贡献， 但亦都要做好准备出更多的力。不过不少欧盟国家的外长对美国的财政预算危机导致对乌克兰军援计划出现变数而感到担忧。澳洲前总理莫里森即将访问台湾，中共驻澳洲大使萧千警告话，势必对中澳关系产生负面影响。莫里森白气回应。澳洲广播公司 ABC 在10月2号报道话，萧千借住出席在悉尼举行的纪念中共建政74周年活动，警告莫里森等澳洲政界人士、国会议员访问台湾会破坏中澳关系稳定发展的进程。萧千话，他们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行绝对会对中澳关系的持续改善产生负面影响。莫里森回应说，这位大使无权警告澳洲国会议员不能够前往台湾，亦都无权决定澳洲怎样执行一个中国政策。澳洲国会议员可以自由地前往他们选择的地方。他说，我非常期待访问台湾，庆祝他们作为一个成功的民主国家所取得的诸多成就。他们建立了高度成熟和卓越的市场经济，在这个地区和全球都发挥着这么重要的作用。之前中华民国台湾的外交部表示，莫里森将会在11号到12号访问台湾，并参加第七届玉山论坛，同时发表演讲，共同推动新向南政策，展现对台湾的友好和支持。驻澳洲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说，国会议员的交流和互动向来是民主国家间的常态性活动，邀请澳洲各党派国会议员访台，强化澳洲国会议员对我们的认识，是我们长期以来的重点工作之一。近年来，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捷克、日本等国的政要纷纷前往台湾访问，表达对台湾这个民主岛屿的支持。中共每每出现威胁，但是到头来都是自找没趣。苹果在推出最新的 iPhone 15不到一个月，高阶机型就屡传过热问题，台积电最迟就否认是三纳米晶圆的缘故。现在苹果将矛头指向 ISO 软体，表明会借由软体修复。韩国媒体 Business Korea 报道引述业内人士的看法，说 iPhone 15过热恐怕和台积电以三纳米制程生产的 A17 Pro 处理器晶圆有关，并提到三星三纳米良率是 60%， 但是台积电只是 55%。如果市场对台积电的三纳米存疑，客户可能会转向或者同时采用三星的产品。知名苹果分析师郭明基就表示， iPhone 15 Pro 个热问题和台积电三纳米制程无关，很可能是为了让重量更加轻而对散热设计做出了妥协。另外有业内人士爆料说，罪魁祸首恐怕是规格升级的 DRAM 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造成运行庞大负担。之后苹果亦都发声明表示，将会更新 ISO 17系统存在的漏洞，以解决 iPhone 15系列手机过热的状况。这个讲法亦都澄清了台积电三纳米并非发热的主要原因，只是与此同时，苹果亦都意外泄露三款会让 iPhone 明显升温的 Apps。 据悉，苹果除了着手 ISO 系统本身的更新之外，更加和第三方 App 的开发人员联手开始修复程式问题。苹果发言人还直接点名三款 App， 表示这些 App 的运行会令到手机温度比平时更高。他们分别是 Meta 旗下的 Instagram、Uber 以及手游 Asphalt 9、 狂野飙车9、竞速传奇。其中 Instagram 已经透过9月27号的更新解决了个热问题。彭博社就在报道中指出，有研究员怀疑 iPhone 15 Pro 的钛金属边框、 A17 Pro 晶圆等硬体变化可能才是 iPhone 15过热的原因。不过苹果就否认了这个讲法，认为和之前的不锈钢机型相比，新的钛金属外壳改善散热，这个是不会带来安全或者是伤害风险，亦都不影响长期性能，而 而且后续的更新将不会将晶圆效能降速。
李强克材料有疑点，分析指中南海有大事，习近平有麻烦，三名高官缺席，迟浩田现身。从学生军训睇中共的恐惧。菲律宾和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联合军演，直指中共。大家好，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总理李强家族被起底，和恒大掌门人许家印被捕，这两件事接连发生。分析人士认为，不仅这两件事有关联，结合最近中南海出现的种种异动，可以判断跟着下来肯定有大事发生。
在中共高层一系列高官出事的背景之下，李强又被爆黑材料，说李强家族资产高达900亿人民币，他夫人林环是浙江商业研究所所长，李强就是透过林环将马云劝回中国。而李强的女李咏是习近平的契女，在世咸盛公司工作。由于世咸盛公司的注册资本只有$300,000，爆料认为这个是一间皮包公司。爆料还说，高度怀疑李强的女婿是英籍苏格兰人，也就是世咸盛公司的法人。中共领导层的个人信息极为保密，而这个爆料又非常详细，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前中共政治局常委魏建衡的撰稿人黄友群博士10月3号在大纪元发文分析说，先不讲爆料的真定假，假如李强确实是有一个洋女婿，根据中办过办印发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第三条，假如李强真是有个洋女婿，他必须报告，中组部和习近平肯定知道。至于李强的女婿有没有间谍嫌疑，在李强被提拔为常委之前肯定早有定论。但是即使是这样，仍然有这一类的消息被曝光。这个爆料直接打击对象是中共二把手李强，真正的打击对象是提拔重用李强的一把手习近平。黄友群分析说，爆料人很可能是习近平最大的政敌曾庆红的手下人马。就在李强黑材料被曝光前后，日经亚洲撰稿人中泽克义三次发表消息人士的爆料说，在今年北大河三个元老出面对抗习近平，曾庆红当面斥责习近平搞坏了党国大事。代表退休军方元老的迟浩田和前常委张德江也都在旁边支持曾庆红。黄友群认为，日媒的消息很可能就是曾庆红手下人马故意放风，显示中共高层再掀倒习潮。而同一时间关于李强的爆料亦都是这一类，因为这些爆料的矛头直指习近平，习近平肯定会重手反击。再加上曾庆红家族的白手套许家印9月底被捕，黄友群判断接下来中南海肯定会有大事发生。
中共近日在北京举办了建政74周年招待会，资深时评人唐靖远表示，中共体制高层有一个露面政治学，就是在一些敏感重要的场合，露面不露面可能会释放一些政治信号。
下面是本台记者黄晓的采访报道。中共近日在北京举行了建政74周年招待会，资深时事评论人远见快评主播唐靖远表示，中共体制高层有一个露面政治学，就是在一些敏感重要的场合，露面和不露面可能会释放一些政治信号。中共国务委员国防部长李尚福和国务委员刚刚卸职的外交部长秦刚双双缺席了这一次招待会，而今年3月份才卸任国防部长的魏凤和亦都没有现身。唐靖远分析说，李尚福和秦刚都是现职的国务委员，此前已经有传闻话出了事，也都消失了很长的时间。招待会这些非常正式的场合，按照正常情况他们是必须要出席的，也都包括前国防部长魏凤和。他们不露面基本上已经坐实 他们很可能出了事。这样的安排已经是变相的官宣，李尚福、魏凤和和秦刚都受到了调查。最后他们会不会被起诉、伤害、送入秦城监狱，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他们现有的职务肯定是保不住了。今年年中，中共火箭军爆出高层集体腐败丑闻，原司令员李玉超、原政委徐宗波双双被免职，盛传有多名军方高层卷入其中，被牵连的还有中共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具干生和中共前国防部长魏凤和，后者在2015年担任首任火箭军司令员。而好耐都冇露面，外界猜测可能处境不妙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出现在招待会现场。还有资深撰稿人中泽克义透过日本经济新闻披露的关于今年北戴河会议向习近平发难的中共元老之一94岁的前军委副主席前国防部长池浩田亦都在座。唐正远表示，张又侠是军委第一副主席，非常敏感，他是习近平在军队里面最得力的红二代盟友，是帮助他掌握军权的关键人物。唐正远说，习近平比较谨慎，此前中共官方公开征集线索针对军队装备的采购腐败，查的时间刚好就是李尚福上任的时间，截止到李尚福为止。李尚福的前任是张又侠，这个讲明习近平已经将张又侠和李尚福在装备部的腐败案做了切割。所以我觉得在现阶段习近平要动到张又侠的可能性比较低，张又侠相对是安全的。唐正远指出，习近平在国庆招待会上面说，团结就是力量，信心赛过黄金。就是因为习近平面临着严重的内外交困，严重的亡党危机，他非常强调团结和信心。唐正远说，池浩田这一次出席招待会，就是习近平将他作为 show 团结的工具在这里使用。这个是一个精心的安排。既然有媒体报道说池浩田和习近平在这里分裂，或者说在这里对他施加压力，那我就邀请他出席一下这个招待会，我来 show 给你们看看，就是间接的辟谣，用这一种方式显示他对军队的掌控并没有出现分化，还是非常团结的，军队还是非常支持他的，党还是在这里指挥紧枪的。他其实就是想要释放这样一个信号。但是这个不能够真的证明说习近平对军队的掌控就是100%。时事评论人蓝瑞表示，所谓今年的北戴河会议的报道是夸大事实，可能是向中泽克义爆料的人故意所为。中共党内还没有在习近平之外形成真正能够挑战习近平政治权威的一个势力。他说，习近平毫无疑问面临中共的经济以及西方对中共的抵制两方面的压力。中共元老和习近平有共同的目标，就是要巩固中共的统治。习近平是借机整肃中共内部他认为对他不够忠心的人。整肃这些人的目的也都是为了巩固中共的统治。唐正远认为，习近平三年清零导致整个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巨大的危机，甚至已经引发了中共政权的存亡危机。他必然会导致党内的很多反习派的势力，他们都会趁机向他施加压力，要保党不能够翻船，要求他必须改弦更张，必须翻到好像邓小平当初的所谓那种改革开放的路线上面，不能够同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为敌等等。尤其是邓小平的派系势力在入面起了非常主要的作用。以邓朴方为代表的，他们可能都是希望习近平回归到邓小平的路线去臣服，但是习近平肯定不愿意，那就必然会触动反习势力在军队、外交、金融等等很多领域出现不赞同习近平做法的一些声音，他会被放大。唐正远表示，这样的声音一旦传到习近平的耳朵里面，在习近平现在这种位置上，他的感觉就是这个就是政治忠诚问题。他不认为这个只是政策上的意见分歧，在他看来只要跟他的要求、想法不一致的， 全部都是属于政治忠诚问题。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斯大林模式。因为斯大林在晚年搞清洗的时候就是进入到这个模式。所有同他不是百分之一百一致，用习近平的话讲，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必须要百分之一百的服从才被视为忠诚。哪怕你百分之九十九都服从，百分之一不赞同，你可能都会被视为是政治忠诚问题。这样必然会导致很多本来只是政策上同他有分歧的这样一些党内的高官，他们可能真的在最后会走到政治上对他的不忠诚，会变成这样。
云南一所高校日前进行大学生军训汇演，现场模拟了中共军队暴力镇压土生民众的情况，现场影片火爆网络，引发热议。
云南楚雄师范学院9月29号举行军训汇演，一组由大学生扮演的土生农民工举住欠债还钱的牌，大声嗌住还钱，冲入操场。他们被塑造成是攻击中共维稳武警的暴徒，而另一组大学生就扮演武装警察，随时准备进攻。当土生的农民工冲向武警方阵的时候，双方随即爆发冲突，烟雾弹横飞，现场一片混乱。最终武警将土生农民工全部逮捕，押解出场。此情此景令人感到恐惧不安。汇演非常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大陆武警暴力镇压民众的情形，但是他的用意就更加令人觉得恐怖。对此，中国民主党青年部执行长戒立健对新唐人表示，这个是一种变相的洗脑和威吓，将中共这种恐怖的细胞从学生时代就植入到你的身心之中。戒立健认为，中共的维稳已经不择手段，中国人从学生时期就被强行灌输这种强权模式。从这个演练环境当中，令到这些学生明白，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如果你们敢向政府要一个讲法，或者是来索要自己的权利权益免受伤害，那你们必然也都会被拉，必然也都会被暴力镇压，这样一个结局。时事评论人士蓝述也都对新唐人表示，他就是令到大学生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面培养一种中共这个政权它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一种潜在的逻辑。民众纷纷在网上痛斥中共，他们说从大学开始就培养学生的暴力致性的观念，简直是反人类的汇演，共产党的敌人就是一般民众，打打杀杀各一套，恐吓老百姓，没了人应有的善良、宽容和理解。还有网友质问，那些举住牌土生的农民工不是就是这一班学生的父母吗？戒立健说，中共的本质它是邪恶，是永远和人民这种人权自由背道而驰的。很多网友认为，当局这种洗脑的目的就是令到韭菜明白，只要有反抗就必然会遭到镇压。南述说，随着中国经济的下行，中国被中共控制的这种经济模式发展的破产，维权的规模和维权的人数以及维权的团体必然会越来越大。分析认为，随着中国人对中共的不满情绪持续累积，未来还会发生更加多的抗争事件，最终危及中共政权。戒立健认为，学生和年轻人他们这个时候没有家庭都是热血方刚，中共最怕他们现在的这种情况。他们现在首先将学生作为最大的一个反对他们政党的群体，所以说中共是非常非常怕的。在9月2号，河南许昌政府拖欠80几名农民工薪金，被迫无奈之下，这些农民工唯有在微博上面实名讨薪。过去的三年疫情期间，中国的老百姓经历了很多的磨难和跌宕起伏的政局，尤其是去年各种大事件接连发生，上海等地的封城、二十大、习近平连任、富士康工人抗议、白纸运动以及疫情封控骤然放开等等，在这么多年都未有过的社会变动当中，民众会集体站出来反对这种体制。据官方统计， 但是2005年就发生了87000多次较大规模的抗争活动，其中大多数是因为没收土地而引起的。
菲律宾和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日本的军队礼拜一10月2号在菲律宾水域开始了为期两个礼拜的联合海军演习，以威胁中共。
这次演习有超过1800多名参与者。菲律宾海军说，今年的演习在吕宋岛南部举行，演习内容包括反潜、防空、搜救等领域。菲律宾海军少将托里比奥·亚达西在开幕式上表示，通过这次演习显示了我们和盟友的决心超越了单纯的军事演习。它象征着我们持久的伙伴关系，以及我们对亚太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共同承诺。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卡尔托马斯中将在讲话之中表示，重要的是所有国家都有权在西菲律宾海航行和作业，不受威胁，不受恐吓。据美国舰队官员说，杜威号导弹驱逐舰、一般弹药运输补给舰和一架 P8 海神海上巡逻机将会参加未来12日的演习。参加演习的还有菲律宾导弹护卫舰、日本驱逐舰和加拿大海军护卫舰 HMCS 温哥华号。澳洲、法国、印尼和纽西兰的海军亦都派出观察员和专家参与。托马斯补充说，我相信任何潜在的侵略者都不应该抱有任何幻想。这个是一支强大的国家队，一支强大的海军队，一支可以共同航行和作业的海军。近期中共在黄岩岛设置了浮动屏障，以阻止菲律宾渔民进入这个亚洲最有争议的海域捕鱼。9月25号，马尼拉派出海岸警卫队人员果断切断了这条300米长的浮动屏障。9月26号，菲律宾表示，中共试图阻止菲律宾渔民进入黄岩岛南海有争议海域捕鱼，但是菲律宾不会退缩。中共声称对几乎整个南海都拥有主权，南海是海上贸易通道的重要十字路口。中共的这些主张引起华盛顿及其该地区盟友的日益关注。海牙常设仲裁法院2016年的一项裁决已经明确表示，中国对这一片海域的权利主张都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以下请看一组大陆新闻简讯。首先是台风的消息。今年11长假期间，广东沿海将会面临超强台风小犬的威胁。根据最新消息，小犬台风已经升级为超强台风级别，广东东部海面和沿海市县将会受到明显的风雨影响。到10月3号上午，台风小犬的中心到达广州市东南方大约1200公里的菲律宾以东海面。预计从3号8点到4号8点，南海东北部、浙江南部、福建沿海、台湾岛沿海将会迎来6到8级大风。而台湾岛东南部海面的风力可以达到9到12级。台风中心附近海面的风力可达13到16级，阵风甚至高达17级。专家指出，台风小犬5号进入南海，并且逐渐向广东省东部海面移动。4号到6号，南海东北部海面、台湾海峡的风力将会进一步加大。粤东海面也都将会有8到10级大风。5号到6号，受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粤东和珠江三角洲南部市县将会有多云转中雷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3号上午10点启动了防风4级应急措施，提醒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尽早回港避风，滨海旅游和水上的项目要特别注意安全。同时，大陆北方地区亦都面临大风降温天气。3号夜间起，甘肃南部、陕西、四川东部、重庆、贵州北部、湖北西部、河南西部等地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雨，部分地区会有中度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西藏北部、青海大部、甘肃西部等地将会有中度大雪或者雨夹雪，局部地区可能会有暴雪或者大暴雪。从4号起， 西藏东南部亦都将会有中度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受到冷空气嘅影响，3号到5号内蒙古、甘肃、青海、东北大部分地区将会降温4到6度，局部地区嘅降温将会超过8度。伴随住4到6级嘅偏北风，阵风甚至可能高达8到9级。广东沿海面临超级台风小犬嘅威胁，提醒民众要保持警惕，尤其系粤东沿海地区5号之后唔好前往海边。而北方地区嘅大风降温天气亦都需要注意防寒保暖。以下系一则杭州亚运赛场消息。10月2号喺杭州亚运3000公尺接力嘅决赛当中，台湾滑轮溜冰男子代表队在亚洲运动史上创造了惊险逆转的壮举。他们以令人难以置信的 0.01 秒的差别逆转南韩队夺得金牌。这一场比赛将会载入史册，因为他再次呈现了一脚逆转的历史精彩瞬间。南韩选手在比赛当中一路领先，在离终点只是一步之遥的时候，选手郑哲元提前庆祝，结果被台湾选手黄玉林以闪电的速度伸出左脚，滑轮率先压线夺得冠军。郑哲元的失误不单止令他失去了金牌，还导致他和队友失去了免疫资格。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再次引发了运动界对于坚持到最后一刻的重要性的讨论。南韩媒体将这一枚银牌称为是世界上最羞愧的银牌。而南韩的网友就纷纷赞扬黄玉林的毅力和决心。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并非是台湾队第一次在关键时刻取得逆转胜利。在8年前世界竞速溜冰锦标赛女子组的最后关头，台湾队亦都曾经以同样的方式逆转南韩队，成为一脚逆转的传奇。
纽约时报3号指出，中国各行各业专业人士近年纷纷移民，尤其以科技业情况最明显。比起美国，这些顶尖人才反而更青睐日本、澳洲、加拿大和欧洲各国，原因是美国签证和居留身份更难取得。请睇报道。
在纽约的题为《中国正遭逢人才外流，美国却未加以利用》一文中介绍，中国在1980-90年代最贫穷时，最优秀的人才几乎都前往西方就业工作。1992年有多达87万人离开中国，但到了2012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中国的政策挽留下，移民人数降到125,000人。但是去年情势大幅翻转，尽管有护照和旅行限制，中国移民人数仍超过了31万。不过今年前三季的累计移民人数更已追平去年。文中指出，从年轻人到企业家在内的中国人都在用脚投票，以逃避国内政治压力。暗淡的经济前景和艰苦的工作，越来越多科技专业人士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选择移居已开发国家。长达3年的疫情清零政策更是令到他们下定决心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些中国专业人才大多选择前往美国以外的其他发达国家，因为他们向美国申请签证和永久居留身份的过程既复杂又充满变数。据了解，美国向中国公民发放的学生签证数量自2016年起逐年下降，今年上半年只是发出65,000份，但是英国在这个期间发放逾100,000份。傅先生坦言不会考虑移民美国，因为他的大学母校和曾任职的国防科技公司都被美国制裁，令到他难以通过美方的安全审查。不过他仍希望最后能够前往崇拜的美国工作。还有在山东贫困农村长大的赵先生就说，5年前去美国攻读工程学博士时，原本打算毕业后回中国，但是中共对疫情的反应令到他产生怀疑。他说，我不能够回到一个一切都建立在方言之上的国家。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
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